先祝大家一个中秋节快乐。大家吃月饼了吗？还没有，有一些吃了，有一些还没有。后面其实有很丰富的月饼，所以大家等到敬拜结束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吃。其实大家肯定跟中国的这个华人的这个习俗很熟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个习俗的来历。 Tom 已经给我们讲了嫦娥奔月的这个中国的流传最广的一个民话故事，民俗故事。让我再给大家讲。相传古时候天上共有十个太阳，他们本来应该轮流上班造福万物，然而这十个太阳不高兴这样的安排，于是他们就一起出现在天空捣乱。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同情受苦的百姓，他就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并引领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解救了百姓。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来呢，后羿从王母娘娘那里得到了一颗长生不老药，他交给他妻子嫦娥让他保管。有一次后羿出门了，有一个人心术不正，他想偷这颗长生不老药。为了保护后羿的长生不老药，嫦娥 做了什么？他就把它吞下了，对吧？他吞下了这个长生不老药。他吞下了后就飞上了天，升到了月亮，成为了神仙。嫦娥虽然成了神仙，但他们夫妻二人从此就只能天人两隔。嫦娥到了月营后，一场思念丈夫，而后羿也日思夜想，期望能再见到妻子。一天，一位仙人向后羿指点了方法。在八月十五月月圆之夜，将面粉制作成圆月的形状，放在屋子的西北方向，然后再呼喊嫦娥的名字。三更时分，嫦娥就可以回家团聚。后羿照做，果然见到了从月亮中飞来的嫦娥，夫妻就重圆。而这种面粉做出的圆团后来就演变成了各式月饼。很可爱的故事。其实很多华人没有听过这个月饼的来历哈。这是我这几天的一个发现。很可爱的民间故事。但是它的某一个细节我们会来思考，就是永恒的生命这个概念。嫦娥因为吞下了长生不老药，她就成仙了，她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那我们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故事。但是永恒的生命这个概念，我们能不能够相信？如果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永生、永恒的生命，我们会愿意了解这个方法吗？我们会对它有兴趣吗？我们会愿意获得永生吗？其实这是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如何获得永生。也许你在想说，现代人怎么能够相信永生， 而且现代人会到底会不会愿意追求永生这个东西？说实话，其实现代人是畏惧死亡，是害怕死亡。英国人，你比如说英国人不是那么愿意，他那如果有一个朋友或者一个亲戚死了，他们不会说他死了 ，he died, she died, 他们会说 he passed away。我们就有点怕提到这么不好听的一个词。听说中国人也华人也一样，他们不会说啊，论到一个亲戚或者一个朋友，他们不会说啊他死了，他会说不在了，他不在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在汇丰银行要取钱，然后上楼突然发现在三楼和五楼之间没有一个四楼，第四楼。当时我在想，世界其中一个最富有的银行应该不是数学不行，肯定是知道三四五，对吧？妈妈就发现其实是同音词，四和十是同音词，所以因为迷信的原因，华人就不是那么愿意有这个十这个数字在楼里。听说十四层更可怕，实在的十，死跟四跟死亡的死，实在死了，某些楼也不会有十四层。其实我们很明白看到，中国人也是，华人现代人也是畏惧死亡，也是害怕死亡。那么既然害怕死亡，和死亡之后到底会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应该问，我们如何能够获得永生？也许你今天来，如果你是新人的话，也许是一个朋友邀请你，也许你这个朋友经常会提到信耶稣就可以获得永生，但是也许你在想，怎么能够这么肯定信耶稣就可以获得永生？今天我有安排，有一个很特别的人会来跟我们说话。这个人是跟耶稣花了三年，他有看到耶稣的所行的神迹，他有听到耶稣所说的奇妙的教导，他甚至有看到耶稣的死亡，耶稣的死亡。大家愿不愿意听到这个人的话语？我相信会很愿意的。这个人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其实他已经死了，但是他有记载他一切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在圣经约翰福音。现在陈一南会帮我们诵读。
请大家翻到教会圣经1653页，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礼拜日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生子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在一起，其他的门徒都对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主了。多马对他们说， 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子里，多马也和他们站在一起，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谢谢一南。很奇妙的见证哈，让我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刚刚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么前一章十九章有记录耶稣的死亡，约翰使徒约翰记载这段书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他有亲自看到耶稣的死亡，他亲自目击到一位士兵用枪刺他的肋旁，让血和水立刻流出来，这就表明耶稣的心脏被刺了，表明他的确死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下一章第二十章，门徒聚集在一起，门被锁上，因为门徒害怕杀死耶稣的犹太领袖。大家应该可以想一想他们当时的一些思想，他们所爱戴的领袖耶稣死了，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耶稣向他们显现，站在他们中间问候他们，愿你们平安。哇，太难以置信的事情。也许某些人会怀疑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耶稣，但是当我们读，我们会看到门徒是有看到耶稣的身体，他们是有摸到他的身体，他们是有看到他的肋旁，他们三年跟耶稣在一起，肯定是能够辨别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耶稣。结论是无法避免的，耶稣复活了。那么门徒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读到第二十节就会看到，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为什么欢喜呢？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欢喜？他们肯定会欢喜，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死了，然后又复活了，肯定会欢喜，可以又跟他一起花时间。但是其实他们的喜乐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因为耶稣的复活就是有另外一层的意思。他们花了三年跟耶稣在一起，有看到他所行的神迹，有听到他的教导，有看到他围保五千个人，有看到他医治病人，有看到他让死人复活。他们听了他的教导，他们慢慢就相信了，这个人不是凡人，而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但是耶稣死了，被抓了，然后死了，他们就变得垂头丧气，神的儿子怎么能够死了呢？然后突然我们刚刚听到一个戏剧性的逆转，耶稣行了他最伟大的一个神迹，他复活了。事实印证了他们本来的信仰，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并且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的应许也是可靠的。他本来好几次有给他们同一个应许，就是说如果他们只要他们相信他，他们就可以获得永生。刚才 Tom 也给我们分享一个主题经文，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是耶稣的应许，耶稣的话语。耶稣的复活就表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而且他的应许是可靠的，是确切的。所以他们就相信了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其实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使命，为了成全这个使命。然后我们读到第21节，我们就会看到他将同一个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父差遣耶稣是为了做见证，让世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同样差遣门徒是同一个使命，做见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借着他可以接受永生。那有一个问题，世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相信？其实我们接下来读，我们就很清楚的看第一个反应是多马的反应。那天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然后到了第24节，第二次八天之后，我们就读到当耶稣来的时候，对不起，他还不到这个时候，门徒又去跟多马分享他们所看到的。他们对耶稣25节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主了。你看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他们没有说我们见过一个人复活了。他们很清楚耶稣的复活的意义，他就是主，他就是神的儿子。那多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相信吗？第25节的后半部分我们就看到，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多马是不愿意相信门徒的话语，他坚持自己看到，亲眼看到。那也许你今天来到这里有类似的一个态度，耶稣你是觉得，也许你是觉得我的周围的人相信这个耶稣，但是除非我自己看到，我不愿意相信。让我们看到最后多马发生了什么事情。 多马 有了什么反应。第二十六节我们就看到了，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子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这一次耶稣在他们当中啊，多马在他们当中，他就可以看到耶稣的钉痕，可以看到耶稣的身体。耶稣就跟他说，把你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是什么反应？两句话，我的主，我的神。本来不愿意相信门徒的见证的多马，看到了，摸到了，就信了。并且他也知道耶稣的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他马上就说出来耶稣的身份，我的主，我的神。但耶稣听到这个见证，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有了什么回应？第二十九节我们就看到，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有听到门徒的见证，但是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坚持自己要看到，所以耶稣就指责他，他就说得很清楚，有哪些人是会受到神的赐福，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未来会有人是虽然没有看见，但是还是信的。更具体的说，是因为相信门徒的见证，就信了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说信的人是有福的，这个福分到底是什么呢？是永生的福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但是其实永生这个概念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恢复一个和好和平的关系。刚才我们听到茂青为我们做见证，他来到伦敦之后就开始享受这个与神有和好的关系。因为罪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的原因，这个关系是被隔绝了。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我们就可以享受永生，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并且当耶稣再来，我们就不用怕神的审判，反而是可以享受一个永恒的生命，在新天新地。这就是基督徒的福音，基督教的福音。耶稣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享受这个福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我们愿不愿意相信门徒的见证，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其实不只是约翰，也有其他的门徒有在新约有记载他们的所看到的。我想给大家四个原因之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见证。第一，这是目击者的见证。 这个不是神话故事，目击这、就是目击者，这、就是当时的人有看到的东西。但我们听到嫦娥奔月吃长生不老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人家所编造的一个故事。但是你刚刚所听到的就是一个目击者的见证。第一次我去中国，去之前我买了一个旅游手册，这个手册的作者他是亲自有去中国，他有写到很多关于餐厅、关于名胜古迹，所以我可以依靠，我可以相信这个见证，因为这个人的确去过那些地方。同样，这些门徒的见证，他们就是亲自看到、亲手摸到耶稣，他们的记录是可靠的。所以第一个原因，这是目击者的见证。第二个原因呢，他们所记录的其实是旧约先知都有提到，都有预言，包括耶稣的死亡的方法，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包括耶稣的复活，包括耶稣是死了之后几天复活，旧约的先知都有预言，包括几十个不同的，其实是几百个不同的预言，关于耶稣我们都可以读到。第三个原因呢，门徒因为他们的见证其实没有收到任何的好的东西，不是因为自己的任何益处，记录下来这个见证的人是约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由谁写的，是约翰所写的。他在哪里？他在一个监狱里，在希腊的一个岛。其他的门徒大部分都被熏倒了，都是因为这个见证而被杀死了。但是他们因为深深的相信，就这样记载这个记录，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记录。第四个原因，历史上的千千万万人有决定相信这个福音，这里当中50-60多个人都有相信。我刚刚有提到这个中国的旅游手册，如果读了以后有这个作者有推荐某一个餐厅，说他的菜特别好吃，又好吃又划算，我可能会思考要去。但是如果很多朋友也推荐这个餐厅，那我就更愿意去尝试一下他的菜。然后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门徒的话语、使徒的见证，不只是人的话，其实也是神的话。他们所分享的不只是他的想法，而是耶稣神的儿子的真理。如果我们拒绝门徒的话，其实我们是拒绝神的话，我们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不过，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门徒的话，我们也是接受神的话。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知道，耶稣不会像多马，不会对待我们像对待多马的那么怜悯。多马有一个第二个机会，他虽然拒绝了门徒的见证，但是他还是，耶稣还是给他一个机会，耶稣还是直接向他显现。但是圣经是说，我们这个大厅的人，我们 只有一个机会，只有一个方法来相信耶稣，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就是借着这个门徒的见证。我们是会看到耶稣，但是是在审判日，我们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交账。如果没有相信耶稣，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果，我们就是要接受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罪的审判。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这个福音，我们就可以把握，我们会去新天新地，耶稣会接受我们，享受永生。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就要做决定，就像茂青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可以拒绝这个见证，拒绝耶稣，就要面对灭亡，就要面对神的审判，或者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见证，享受永生。我刚刚有提到去中国这个旅游首次，我还记得去之前我读了那么多，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菜，有人 推荐北京烤鸭，中国式的火锅，很多不同的中国的菜，读的时候 我会觉得看起来很好吃，我很想尝试。但是我是去了以后，我自己来尝试，我才知道这些菜的的确是多么的好吃。那么相信耶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一样，我们可以读，我们可以听，但是我们是要信的，信了以后我们是可以享受神的喜乐，神所赐的平安，而且我们是可以有 永生的盼望，永恒的生命的盼望。让我们提醒自己，耶稣像多马所说的话，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我是希望大家会愿意相信耶稣，接受永生。阿们。